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我们今天讲的是《路加福音》的第一章的第59节，一直到第一章的最后，就是第80节。好，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的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，也带领我们又一星期，我们平安度过，有你的恩典。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，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，在你的话语上，让我们能够被你所建立，被你所得着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你，也得着你，使我们不偏行己路，不得罪你。感谢你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的接下去讲路加福音的第一章。我们上次讲到了天使加百列向平安喜乐，讲到了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，向他报告他要生一个儿子，就是施洗的约翰。然后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就怀孕了。然后这个天使加百列六个月之后又去见玛利亚，向玛利亚宣告说他也要从圣灵怀孕。所以他这个怀孕和撒加利亚怀孕不一样啊，和伊丽莎白他要从圣灵怀孕。那么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愿这事成就在他身上，显出他的顺服。然后玛利亚因着天使所宣告的，他认识到他所怀孕这个孩子将是谁，他有信心，他也顺服。然后呢他又唱了一首赞歌。然后今天呢我们就看看施洗约翰就出生了。我们从第57节来看，路加福音第一章的57节说，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，就和他一同欢乐。这个邻里亲族看到说向他所施的这个恩典，他就跟他一起欢乐。这些邻里亲族，他们是这个，他们怎么理解这个怜悯？
就是他这么大年龄了都没有孩子，他们都知道的。
以前一直都没孩子，但是现在呢这么大年纪呢有孩子了，所以这邻里亲族说，哎呀，真的不容易的，不简单的。好，所以和他一同欢喜快乐。但是作为撒加利亚也好，作为伊丽莎白也好，他非常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，这是神应许的应验。然后到了第八日，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，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。他母亲说不可，要叫他约翰。所以到了第八天，以色列人第八天呢，所有的男孩子呢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的。所以来给他受割礼呢，同时说这个喜庆的日子要起名字啊，按照他们的传统应该管他叫什么，叫撒加利亚。但是他妈妈说不可，不行，要叫他约翰。但是这个话是谁，这孩子要叫约翰，是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所说的。这但是现在撒加利亚不能说话，所以呢他妈妈就说不可，不能叫撒加利亚，要叫他约翰。他们说你亲书中没有叫这名字的，所以他们按传统来理解说这个不应该叫约翰，怎么能叫约翰呢？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，问他这孩子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。所以他就得问他爸爸说你这个叫什么名字啊？说撒加利亚就要了一块写字板，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。他们便稀奇。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撒加利亚的回答很奇怪？撒加利亚说这孩子名字是约翰，他说这孩子名叫约翰，或者说应该叫约翰，有没有不同？
他没有说我给他取名叫约翰，
他的名字是约翰，什么意思？
定不是他定的，已经定了。
不是他起的，所以这孩子就是约翰。
嗯，
就这事已经是定下来的了哈。我们这个很有意思，通常我们说我女儿出生，我给我爸爸说，我说你给爷爷给起个名字吧。他说那叫什么好呢？想了半天，说他小名叫什么？我说小名叫欣欣。他说那大名啊，小名叫可欣。然后他说那就大名叫可欣吧。但是这个约翰怎么说？这个约翰的爸爸说他就是约翰，说明这事是已经定了的，是神给他的名字的，他就是约翰。他们就都稀奇，当他说写出他的名字是约翰的时候，撒加利亚立时开口说话了，所以舌头也舒展了，就说出话来。说出话来干嘛？说什么？说称颂神。看哈，多长时间不会说话了？十个月了啊，十个月不会讲话，这一讲话出来他就要称颂神。因为他为什么不会说话？
因为他不信。
因为他不信。今天怎么样？这孩子已经在他面前名都起好了，他就开始称颂神。这时候他已经开始信了。
因为为什么他可以他说他的名字是约翰，没错，但是他也可以说不是约翰。
嗯，
他也可以顽强的，就是说他如果坚持不信的话，可见他说是约翰，他已经顺服了，
已经顺服了。好了，
悔改了，
这事已经顺服了。顺服了之后怎么样？这个应验了之后，神的应许也临到了他，他也开始说话了。而他说话出来的时候，看到这一切的应验之后呢，他开始称颂神，说明现在他开始对这位上帝有认识，然后怎么样？开始顺服。既然他是祭司，我们不能说他不信，至少他不那么信，但是今天呢，实实在在看到了，所以他就开始称颂神。然后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，惧怕什么？
说
这一年都不说话，什么今天突然就说话了。然后说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三地，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？因为有主与他同在。所以大家就开始想说这个孩子，因为这里边我们不要讲说这个撒加利亚说啊感谢主，然后就不说话了，他会讲很多的见证的。一年前，十个月前，我在店里边遇到的天使加百列跟我这样说，我现在说话了，成了。所以大家就开始说啊，那我们再看看这孩子到底以后会怎么样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看路加福音呢是非常好的。路加福音里的人呢，一高兴了就唱歌，然后撒加利亚太高兴了，唱歌。他就开始唱歌。六十七节，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，就预言说，撒加利亚这时候也被圣灵充满，然后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时候他开始真的开始赞美神了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。他赞美神什么？
他的救赎。
第一个是眷顾，第二个是救赎。好了，第一个是拯救，第一个是眷顾。什么叫眷顾？
redeemed。
redeemed 是救赎。英文怎么说的？念一遍。眷顾英文怎么说的？莉迪亚，你说。
Praise be to the Lord, the God of Israel.Because he has come and has redeemed his. Oh, he has come.
他
来了。
他眷顾，他
来
了。
He has come.
所以英文呢，告诉我们这个意思，就是他来了。所以这里边我们讲的哈，撒加利亚已经开始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他不是不明白，他现在开始懂得那个以赛亚先知所说的。我们往后看哈，然后说什么呢？开始说。来的这个是干嘛呢？要救赎他的百姓，要救赎他的百姓。但是这里边撒加利亚指的是他的百姓，指的是谁？神的百姓是谁？以色列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以色列的拯救者来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以色列的拯救者来了。然后六十九就说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这个拯救的这一位是从大卫家来的。
啊哈。
大卫。
什么意思？
就是弥赛亚来了，是他的。
就是旧约的那些那个
大卫之约里边的那一位，应许大卫家的那一位来了。好了，然后第七十节说，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。
嗯，
看到了，他也想到了历代的先知们向这位基督所发的预言。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撒迦利亚开始明白了。
嗯，
我们说刚开始他不信，
嗯，
现在他明白了，他信了之后他明白了，他可以看到这一切的事情是应验。哎，所以他现在开始明白了。然后第七十一节说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。
谁是恨他们之人的手？
啊哈，这里边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当时统治犹大地的犹太地的是什么？罗马人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就是我们简单的从这里边看，说就是他面对的就是仇敌嘛，对吧？就是罗马人，我们先这么看哈，不是说确定就是他们。然后又说，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。这里在讲什么？
亚伯拉罕之约。
这是又是对前面那些话的一个总结。
嗯，
历代的先知他有大卫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说神是守约的，今天怎么样开始施慈爱。施慈爱就是他在大卫的家中，在亚伯拉罕的约中所应许的那位以色列的拯救者，今天还 come 来了。
嗯，
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到没，现在这个撒迦利亚开始明白了，他明白以前那些旧约的人在讲什么，之前的时候他不知道，现在他开始明白了。以赛亚先知的话在他面前活了，大卫的话在他面前也活了，这个马拉基先知的话也在他面前都活了，他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了。然后第七十三节说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启示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忌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哎，这里边难道是单单的指责罗马人吗？他们的仇敌？不是，这里边讲到了他们要终生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，这是与罪相关的，有没有看到？
是是。
所以这里边已经不是撒迦利亚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，就是说，就像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有一帮人要拥戴他为王，你说我们王吧，把罗马人都给他打败。但是这里边的撒迦利亚他不是那么狭隘的。
嗯，
但是这里边我们要清楚，至少清楚一点，撒迦利亚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来认识这位基督哈，
是，
只是他现在他开始明白了，他开始知道了这位预言即将要应验，但是基督来了之后怎么工作他不知道。
嗯，
所以我们觉得他是受限制的，但是呢他的这个说出来的预言的话呢是受限制的，因为这位基督并还没有来的，就是来了之后，我们记得施洗约翰还觉得说派两个门徒去问他
是不是
我们还等别人呢，还就是你呢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哈，因为基督还没有出来，耶稣还没有出来，所以撒迦利亚的预言呢他也不是特别的清楚，但是他绝对不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，说神就要拯救我们脱离罗马人，不是这么简单的哈。因为他要拯救以色列人，要使以色列人能够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，什么？
用圣洁公义侍奉。
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，他们可以怎么样？在上帝面前来侍奉上帝，而且是一直在这样的侍奉上帝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，撒迦利亚开始明白了。当他明白的时候，他开始为谁做见证？开始为基督做见证。看到没有，他颂赞神的时候为基督做见证，他没有一高兴说哎呀我的儿子啊，哎呀你真好，大胖儿子哈，叫约翰，没有啊，他首先是要来讲这位基督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是为这位基督服务的，是为这位基督做见证的。所以当人明白神的话之后，他一定是把基督摆在最先里的。
是，
是。
他得个儿子高兴不高兴？
高兴。
高兴。他儿子能够做这个后来者这个以利亚的先锋官，他高兴不高兴？
嗯。
前面那个天使给他说，哎呀，要有你儿子来了之后，有很多人要因着他很欢心的，这终于来了，高兴不高兴？高兴。他能够开口说话了，高兴不高兴？高兴。但是开口说话，他就为这位基督做见证。
嗯、
好了，他这整个这一段话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至少可以看到两点。第一点，他所颂赞的是什么？当他称亚伯拉罕之约、大卫之约的时候，众先知的时候，说明这是上帝主动做成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上帝主动做成的，
这是上帝主动做成的，看到了？他一直在说，哎，神一直以来就是来向我们宣告，借着我们的列祖，借着先知，借着大卫之约，借着亚伯拉罕之约。好了，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救恩是神自己所做成并赐下来。第二个，这个救恩所显明出来的是什么？是神的慈爱。所以这里边依然在赞颂这位神的施恩、施怜悯啊，守约、施慈爱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的撒迦利亚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不一样了。
嗯，
所以这时候我们也能理解前面他那么肯定，是他的名，他就是约翰，他就是约翰，这是神给他起的名字，他毫不犹豫。好了，我们就再接着往下看，然后说，孩子啊，这是谁？
对他的儿子说，
开始说是约翰了。我的孩子啊，反过来又开始讲到他的孩子，说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。这是谁说的？这是先知以赛亚说过的，对吧？啊，这是先知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谁说过？马拉基先知也说过，也预言过这位孩子，他是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。看他现在对这个，他现在又开始为谁做见证了？为这位施洗的约翰。
嗯。
他这个见证也是坐在先知的预言基础之上的，他开始明白了。前面问说什么？我怎么可以知道这个事情？我凭什么可以知道？现在说，哦，原来是以赛亚先知讲的，真的是啊，看到了。然后就说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什么意思？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是施洗约翰的工作，他要向人宣告救恩，领人悔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要让人知道这敬虔真理的知识，让人知道这从天上而来的可以得救的福音，然后让人怎么样悔改。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？天国近了。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？救恩。好了，你们当悔改。所以这就是在宣告施洗约翰的工作。前面讲到说预备道路嘛，实际上是预备人心，要人有个悔改的心。然后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看他现在又回到上帝的里边，因上帝有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什么意思啊？后边我们就知道了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好了，前面派了这位拯救者基督，后边又派了这位先锋官为他预备道路，使人可以有这得救的知识，然后而悔改，认识了救恩而悔改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恩典，因为神的怜悯的心肠，就好像日光，清晨的日光，照亮了在死荫里边的人，把他们领到平安的路上。这里至少告诉我们两个信息，在这清晨的日光没来之前， 人是在黑暗当中，
没有平。
第二个是没有平安的，而这位拯救者来，他要做的是
照亮，
照亮，然后
引到平安
的路上。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撒迦利亚呢，他虽然还没有见到这位拯救者，但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从旧约的先知当中，以及记载的亚伯拉罕之约、大卫的约当中，他现在开始认识这位基督。他开始认识这位基督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看撒迦利亚，他刚开始的不信，并不是他缺少知识，祭司绝对不缺少知识的，摩西五经他肯定都背的滚瓜烂熟的，但是他不明白。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，什么叫明白过来？
信。
什么叫明白过来？
他分辨了。
他知道这话指的是谁说的，他知道这些先知在讲谁，他知道这个大卫之约里边神所指的那位是谁，这叫明白。明白过来之前的时候，记不记得他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话，但是不知道这个指的是谁。我们还记不记得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，他们走路的时候讲，哎呀，今天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最近怎么回事呢？然后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跟他们讲，他们一下怎么样就明白了。当他明白的时候怎么样了？主啊，你是主，他就认出他来。哎，撒迦利亚也一样，当他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就认出这是神在创世以前给人所预备的基督，这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位拯救者。平安，要把人领到平安的路上，要把人从黑暗当中救出来。所以我们前边我们反过来再看，他所讲到的那些一切仇敌，不单单是指着当时的罗马人哦。所以如果单单指着罗马人的话，这个仇敌，那撒迦利亚呢，他对基督的认识还没有在永恒当中来认识，对不对？
是。
然后我们再接下去往下看，然后说，那孩子渐渐长大，心灵强健，住在旷野，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。这里边我们不要这样想哈，以利沙白生了孩子之后就把他扔旷野去了，不是啊，他也是长大，不断的长大，当他心智成熟的时候，他就到旷野当中去生活，一直到显明他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。什么叫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？
后来大家都到他那去了
啊。他怎么显明的？
呼召，直接的宣告吧。
他开始向人发出悔改的呼召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讲的这一段经文。第一个，神借着天使加百列向撒迦利亚所宣告的、所应许的、所预言的，今天成就了。成就了之后，当撒迦利亚看到这一切的成就的时候，他开始相信，他开始顺服，他开始赞美这位基督，为这位基督来做见证。而对这位基督的做见证已经超过了天使对他所讲的。
对。
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撒迦利亚，他那种不信不是像我们这种王耿悖逆的不信，他不是这种不信，是他一种不理解，不明白，我不知道，我凭什么可以知道。亚伯拉罕也做过这个事情啊。好了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看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。我们看可以学习到什么。神主动的恩典。
神的恩典是首先有这个恩典。借着加百列向他显现以后，他明白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他认识神是要透过神的话语。 来认识神。
好了，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。
先是讲的是耶稣，讲的是救赎，下面是讲的是约翰，
以色列的
约翰，施洗约翰的。
这段经文的主角依然是这位基督，他是借着撒加利亚所说出来的。好了，撒加利亚所说出来这一个基督，虽然他认识的不是特别的清楚，但是基本的一个以色列的拯救者出来了，他也为他做见证，开口为他做见证。好了，请问撒加利亚这里边他的信和他的顺服从哪儿来的？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必须要学到这一点。
明白这些话，他就说这些旧约的那些话已经在他心里。现在他就还有一个，他被圣灵充满，神来启示，
神来启示他。
他就一下子明白了。
明白了。
这些话就要应验。
首先来说，明白了和应验这两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当先知，不是先知，那个
天使
叫什么？加百列向他所说的话，是不是在加百列新鲜的话？他发明的不
是
上次我们讲到了，他跟神历代界的先知所宣告的是一样的，那叫什么？那叫神的旨意。今天他看到了，记不记得刚才我讲到了，说他所讲的这一切，他一直有一个主线在里边，神是主动的。
是，
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无论是这位基督也好，无论是这位施洗的约翰也好，都是神的旨意。然后今天看到神成全了他自己的旨意，我们的信心是怎么建立的？就是我们被圣灵光照，我们可以看到神，明白神的旨意，而我们还可以看到神是他旨意的最终的成就者，这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。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看撒加利亚，他说别，不能起别的名字，他的名字是约翰了，已经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不能再叫别的，不要起别的名，已经是约翰了。他的信而顺服在于他那个天使加百列向他所宣告的那一切，他都知道是旧约圣经里边那些先知们所预言的。但是今天看到这个旨意成就的时候，完全出于神。他看到了上帝的旨意，上帝不但是旨意的发动者，他也是旨意的成就者。所以他马上告诉不行不行，他是约翰，他不是别人，不能再叫别人了，他就是约翰。所以我们今天同样也是这个道理。我们为什么要查经？我们要查经，我们就是要认识这位上帝，认识这位上帝，一切出于他的旨意，他自己都必定成就。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。好，我们来一个应用吧。耶利米先知，耶利米书33章告诉我们说，上帝说，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好了，这是他的旨意，对不对？向人发的旨意是吗？要赐平安的意念。最后上帝会不会成就这个？
肯定会。
会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平安呢？
不认识啊，不明白。
那为什么人家一惹我们就来脾气了啊？为什么人家想我两句话我就晚上睡不着觉呢？
先是对神的旨意不是真明白。
对，不是真明白。所以当我们明白神向我们所发的旨意是赐平安的意念，并且保罗告诉我们，神将这一切都是搁哪里实现的？搁基督里边，都已经不是他要实现，是已经实现，好像约翰是约翰一样。他已经做完了，不是说哎呀，上帝说哎呀，以后你看看吧，看看情况吧，看你的表现然后再说，不是的，他已经做完了。所以今天的一切事情的发生，所有一切事情的发生，神是旨意的发动者，也是旨意的成就者。一切事情的发生，我就想起来 Porsche 弟兄讲过一句话，他都知道。当我们明白说他都知道，下一句是什么？ 他都掌管。
嗯，
我们就心里很平安的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用他的旨意来回应他的旨意。
嗯嗯嗯。
所以明白了这个事情了哈，我们必须要这样，否则我们的信心是没有根基的，否则我们的信心是凭着血气去做的，有一天我们就做不来了。人家骂我一句我能够忍，我儿子骂我我可以忍，我的同事骂我两句我能忍，但是我看不好那个人骂我一句我就不能忍，看到了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认识神的基础之上的。
嗯，
保罗的至宝是什么？
是耶稣基督。
我们常常把这些经文讲错了，我们常常讲上耶稣基督是至宝，耶稣基督当然是至宝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我们认识他，我们中国人讲叫什么，就是他是个宝贝，你还得认识他，你不认识他就不是宝贝的。所以我们要必须要清楚这一点，我们为什么要查经，借着这里边我们就要看到我们今天有没有平安。有平安。我们有没有时候我们失去平安？有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会把我们拉回平安的路上。什么叫拉回平安的路上？不是拉回，叫什么？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什么叫引到平安的路上？
我们本来没有平安，就是走错了，其实神把我们带到正确的、
啊、带到正确的路上来。我们有些时候会失去救恩，我们不会失去救恩哈，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平安，但是我们不会失去救恩。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平安能重新回引到平安的路上呢？认识救恩。所以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
是，
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在这方面来回到平安的路上，我们是靠自己的血气的。你知道我们有些时候血气我们也会有暂时的平安。所以中国人呢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，那个鲁迅呢，他讲有一种叫阿 Q 精神，这也能引到平安的路上，对不对？这叫自欺，这不是真正的平安。
自欺到一定境界了。
是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，但是这个是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自由。我们翻到彼得后书，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没用的，好像很简单的话我都讲不明白。我们看彼得后书，于伯伯跟我们读第二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，哎，第二节。
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。
李伯给我们大声读一遍。
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。
陈哥帮我们大声读一遍。
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。
好了，没有平安吗？认识神，认识基督。好，请问为什么认识神，认识基督，恩惠平安就多多加给我们？为什么？
因为你听他的话嘛。
为什么？
你信靠他，他的就像说的磐石啊，他会给你安慰，他用他的话语来安慰
啊，
因为他的扛住
啊。为什么这里边讲到了认识神和耶稣基督，恩惠和平安就多多的？为什么？
他就是平安，他就是恩惠，他本身就是
恩惠。这就是永生。
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做成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一个真正认识十字架的人，他是有平安的，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他一定有平安，他相信，并且他知道那上发生什么事情，而有一个感恩的心。
是。
他不会再轻易的去碰罪恶，所以这非常重要的。后边讲到彼得后书，我以前一直都跟大家在讲这个事情。后边讲到了，我们是因什么能够与我们从情欲所来的败坏的性情来分隔？ 摆脱，认识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怎么样得益于神的性情有份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。什么叫认识？请问什么叫认识？上
关系吗？
关系
relationship，
就好像上周张瑞所讲的那个例子一样，警察到他边上，他知道是警察，所以他就一切都平安了。没警察的时候，他一切都没有。嗯，好了，认识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认识，我们都曾经听过讲到，认识和哪个词是同一个词？亚当和夏娃叫同房。
嗯，
好了，那是合一的标志。认识不是简单的一个认识，我知道你，你知道我，而是什么？跟他有合一。亚当和夏娃他们不但身体合一，他们灵魂也合一，对不对？
嗯，
所以这叫认识。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必须要明白主耶稣曾经给他的门徒怎么说：以后你们不再是，你们不再是奴仆了，我要称你们为朋友。因为主人做什么事情奴仆不知道，但是你不是我的朋友，我从父那里所得到的我都告诉你。什么意思？他的百姓他是可以明白，可以知道神永恒的旨意的。也就是因为这旨意是从永恒而来的，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大的信心。
嗯，
这个信心才能够带来真正的顺服。我想当时那个他们给他研究起什么名的时候，那撒迦利亚肯定特着急，他是约翰。
嗯，
这叫顺服，他这种顺服是急不可耐的。
嗯，对。
所以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今天真正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会急不可耐的顺服，我们会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来顺服上帝呀。
嗯，
因为那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啊，真的，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，我们要寻到每一个机会去顺服上帝。所以我在教会跟弟兄姊妹在讲，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人的时候呢，你去服侍吧，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
嗯，
上帝给我们的机会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服侍别人的机会的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？施，不是主耶稣说的，是保罗说的。主耶稣说，保罗也说过，施是更为有福。所以我看到了哈，这里边依然是神显明基督，而这个撒迦利亚他有信心有顺服，是因为他认识了这位基督是谁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是我们要学习到的一个，我们今天必须要学习，我们的信心要有根有基。这个基是谁呀？就是基督。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太空洞了，一点都不空洞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哈，比如说这有一桶油，烧到滚开的，哇，滚开滚开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说你们不要碰那个油啊，这油很厉害的，伤了手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。我像你们的脸色都不会变的，但是我把手拿出来放进去，变成肯德基的时候，你们会怎么样？你们、啊、会不会？如果真正意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对罪恶敬而远之。敬而远之，不是敬，不是敬，敬
而敬，进一步，
靠近的敬。虽然这个罪离我们很近，
嗯，
但是我们却远离了。
嗯嗯嗯。
我们每天都被罪恶试探引诱环绕着我们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却远离这一切。就好像说这个油锅虽然在你面前，但你时刻都要准备好，对不对？
可能没事，
一定有机会，一定躲开的。如果现在那边有两个座，现在莉莉亚比那边放个油锅咕噜咕噜咕噜，你一定跑到那儿去坐去了。
嗯，
但是如果这里边都坐满满的了，你没地方可处，无处可去了，这个油锅在你面前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得一直这样的，你得看着它。
嗯，
这叫近而远之。
嗯，
我把它改了哈，
应该说敬而远之，但是我把它改成敬而远之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这上面的。同时当我们知道实际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好像这个手放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才平安。为什么？我的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咒诅刑罚，基督在上面都替我承担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平安的确据，看到了。所以恩典就是这样子的，恩典是它有两面性的，一面性是什么呢？它可以给我们有安慰，另外一方面怎么样？它也可以给我们力量。所以很有意思的。好了，这是一个撒加利亚因着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，你看他的信心，他的顺服，都是因着他明白了神的旨意。好了，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。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？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？第二个我们可以学到什么？刚才我讲了，当撒加利亚他明白了这一切之后，他清楚了神的旨意之后，他看到了神成全的旨意之后，他的嘴巴就开始打开。他打开做什么？
赞美神，
赞美神，称颂神。后边呢？为这位基督做见证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主耶稣说，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。主耶稣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？做他的见证。所以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是基督的见证人，而这一切的见证的开始是建立于我们在对这位基督的认知。好，我们看一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，我看看第几节开始哈。好了，第七节，我给大家念哈，我们一起来看。保罗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是什么？瓦器里边的宝贝是谁？
基督。
然后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很难把自己看作瓦器的，而就忽略了，就觉得是我的本事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骄傲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过是瓦器，而真正能力的发动者是谁？是我们里边的宝贝，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是圣灵。第八节说，我们事变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受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什么意思？我不靠我自己活，我死就死了，当我活不来的时候，就显明这是神让我活。这很有意思的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当人家欺负我们，人家骂我们，有些什么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血气一来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们就靠着自己活。什么叫靠着自己活？
就是自己去还想抗争嘛。
我们就不是看我们里边那是宝贝了，我们看我们的瓦器是宝贝了，我们觉得我皮糙肉厚筋大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保罗说，所以保罗才能够讲出这些话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所以保罗在说，如果让我活和死选择，我宁愿去死。所以保罗才能说出这些话来，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。 这保罗讲的话都是一致的，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说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。耶稣的死表明什么？表的罪，还表明什么？表明顺服，对不对？我们凭血气把瓦气看成金气，这叫不顺服。好了，然后说这样呢，你才常带着他的死，然后耶稣的生才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。好了，然后就说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我们常常自己去活，我们显不出来基督的生。基督的生是什么样的生？哈哈，是放光的，哇，闪光啊！我们的生命呢？死因幽谷，然后就说了，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，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他在这讲什么？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是什么意思？这里讲到了保罗，他全心投入基督的，投入基督所赋予他的责任，完全的顺服。这就叫死在他身上发动了，无论他面对什么，他都要顺服这位主，面对死他也要啊顺服这位基督。这表明保罗他对基督的顺服。然后讲到了什么？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，什么意思？当他们顺服的时候，那瓦器的那里边宝贝的能力就出来，做什么工作？他做什么？保罗做什么工作的？保罗是做传福音的工作的，这福音使人生的工作，使人重生的工作就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看下边的句话。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不信的话绝不可能这么说。
第一个意思啊，你说
嗯
哼，是
诗篇，
诗篇第几篇？诗篇116，我们打开看诗篇116。诗篇116第几节？第十节，116十节。诗篇116第十节。李博跟我们大声读一遍第八节到第十一节。
主啊，你是我的命脸和死亡，救我的眼前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我受了强凌与困苦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
好了，这段经文第八节和第九节讲的是什么？第八节讲的是什么？讲了神在我身上的作为，对不对？好，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，神是怎样救我。第九节讲的是什么？第九节，
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路。
我
怎么回应？
凭着信心的回应，对不对？我信吗？我这就开始，我看到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，免了死亡，免了流泪，免了跌倒，我就行在活人。讲到了我们凭着信心的回应，然后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句话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受了极大的困苦，什么意思？
讲到他过去的那种软弱吧。
嗯哼，讲到之前，慧明姐怎么说？
认识主之前，
所经历的，眼泪，
嗯，对，
跌倒，死亡。他说我才如此说，他也是在给神做见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才如此说。我以前，我们记不记得有一首歌？多少痛苦愿望收，皆人心心太消。
嗯，
奇异恩典有一首歌什么？奇异恩典里也这样说，多少痛苦冤枉受，是不是？
白白受
啊，白白受，坚定相信是冤枉受。好了，所以保罗讲到前边，讲到说我不过是瓦器，这个宝贝才是真正的能量能力的来源，它能够做成一切的。所以他就说，他说我是凭着信心我才跟你们讲这件事情，这是他的经历。我们看保罗一样，前面讲到的说第七节讲到的这个宝贝和瓦器之间关系，后边讲到的是什么？同样也是吗？救我什么？救我脱离死亡，救我堕落什么流泪，救我脱离什么跌倒吗？也是在做讲这个事情。所以他这里边同样也是跟这个116章讲的是一样的。所以他说我也如此说，你们不要怕。
就是说他这个四面受敌，心里作难，打被打倒，都是他自己的经历，
就跟前面讲的一样，什么救我脱离了什么死亡，免了流泪，免了跌倒，是一样的，都是在做这个见证的。所以他也如此说。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人的人，一个真正有宝贝在这瓦器里的人，他也要如此说。说什么？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为基督做见证。你看这里边撒加利亚出来也是，当他真正明白的时候，他就急不可耐的为这位基督来做见证了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，你不为主做见证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受的恩太大了，这是奇异的恩典，你想都想不到。你从来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？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，是我眼睛都没看见过的，是我们耳朵都没听说过的。这是，所以诗人说这叫奇异的恩典，你不可能不做见证的。我们现在儿子考上一个好大学，我们都到处张扬呢。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找个好工作，我们都满城贴告似的。我们买个房子都得，就差登广告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有这救恩呢，你真认识这救恩呢，你一定。但是呢，我想呢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我记得刚信耶稣的时候，哇，那时候被见到一个人就想跟人家传福音，见到你不信都不行的，就黏着你跟你讲啊讲啊，那种热情今天都没有了。所以爱主的心渐渐冷淡了。这是哪个教会？启示录当中，我们看启示录讲到了幕后的教会的时候，这是教会的一个光景的。我们看启示录当中是第几个？他的爱心，以弗所教会第二章，我们看以弗所教会第二章的以弗所教会。以弗所教会前面讲到了他那么如何如何的好，经过了试验，他们又劳碌又忍耐啊，也不疲倦。然后第四节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去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了。请问前边讲的这些，他们劳碌行为忍耐也是做事情啊，但是说你们要行起初所行的事，就是说你现在做事跟你起初做事已经不一样了。起初做事是因为你有爱心，你有爱神的心才做的，而到现在的时候你已经把它当成一种工作了。
记得那是哪一年我忘记了，我们结婚十二年应该是哪一年，九七年不是，九四年，零六年，零五年，零六年，我们要纪念我们十二年的结婚纪念。正好有个姊妹呢说，哎，把孩子放我家吧，跟我女儿在一起，我帮你看，你们就去过 anniversary。 我说好。我们俩就开始想说过什么，怎么过这二人世界，你还不会过。后来呢我们就说，哎，正好那个边云波边伯伯啊，那时候跟他们好像有些联系，有些联系的时候他住在底特律，我们说我们去看他，看这个老人家吧，一起说好。后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弟兄，还有一个姊妹，我们一共是四个人，我们四个人开车去底特律看边伯伯。当我们去看边伯伯的时候呢，边伯伯就说，他说，哎呀，他说弟兄啊，他不瞒你说，他说我到这个北美教会来之后呢，我有一点不适应。我说为什么不适应呢？他说好像这个好像就是为了做事情而做事情，这种服侍好像和神没什么关系。所以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使我心里特别的有感动的。因为那时候呢，来到在国内家庭教会的时候呢，无论我做什么，我都知道我在服侍主。我可能去擦桌子啊，摆桌子啊，给人买拖鞋啊什么，我都是觉得在服侍主。而到了北美这边以后，我发现我好像做一个 part time 工作的。我来到教会今天干嘛，就是摆桌子，桌子摆着吧，大家吃完饭他们走了，我就把这个送回去，我的工作就结束，我感觉不到在服侍主。这就是这里边所说的，我们慢慢已经没有心了，我们慢慢已经变得没有心了。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，他是迫切的愿意给基督做见证的，他不是见证自己的。而慢慢慢慢，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长的服侍，我们越来越多的经历，越来越多的经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反倒以这个服侍作为骄傲的是本钱了。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是瓦器了，我们觉得我们变成金器了，变成银器了，但是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卑贱了。因为提摩太后书讲到的说，在大户人家有金器，有银器，有木器，有瓦器。我们人会认为金器银器是贵重的，木器瓦器是卑贱的，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不是这样分的。他按什么样分？人若自洁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他不是按照你这个材料是怎么做的，而是按照你是否圣洁，你是否脱离卑贱的事。难道不主动去认识上帝，窃取神的荣耀，这事情不卑贱吗？相当卑贱。所以撒迦利亚当他明白这一切之后，认识这些，尽管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生呢，他不是完全的 clearly 非常清晰的明白这件事情，但是他就开始给主耶稣做见证。他可以如此说，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在基督面前所领受的使命是为他做见证。但是我们常常这样讲说，我们在主耶稣面前，我今天很有意思啊，你看我们那个 moments 上面每天都在讲宣教的事情。什么叫宣教？我们今天就是用嘴巴去讲不行的，嘴巴去讲那只是一部分，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命一样能不能看出基督的形象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大家都拼命的去要去传福音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坐下来听福音，这是问题。我们大家都愿意讲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学，这是问题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真的很愿意学的，我跟你们在一起我都学很多。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，他是不炫耀自己，是高举基督，为基督来做见证的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是应该的。无论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在基督的命令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做都是应该的。千万不要窃取神的荣耀。 好，这是第二点我们所学到的。当撒迦利亚认识这位基督的时候，尽管他没有完全好像是彻底的这样的认识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为这位基督做见证，而且非常迫不及待的为他做见证，做见证。好了，我们第三个我们学到什么？这位救主的百姓是不是只是指以色列人？不是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三节。好，莉迪亚大声读一遍。
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纳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
认识他的就接待他，不认识他的就拒绝他，而认识他的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什么叫赐他权柄？什么叫赐他权柄？
就是
干脆就说使他成为使他做神的儿女的。他这里边说赐给他，就耶稣基督，信耶稣基督名的，耶稣基督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什么意思？
成为他的祭司，
嗯，
这算一个权柄，
嗯哼，
然后是圣洁的国度，
嗯，
还有权柄就是给神去，像大使一样派去，
嗯，嗯哼，
就是他的能力是在儿女身上的，他的，
我觉得那权柄
就是圣
做他的儿女，不是我随意想做，
嗯，
要他给你这个权柄，你才能做。
嗯，他这边主耶稣常讲一句话，当他给人医治完病的时候，他常讲一句话是什么？你的信心救了你。到底谁救谁？是不是主耶稣救他？但是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。这里边是同样的道理，神把这个权柄给你了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真认识他，你顺服他，你把他尊为主，如果到那天来到这里就说我有权做神的儿女，这个权柄给你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确据，甚至于上帝把这个权柄做神儿女的权柄给你了，不是上帝随便说啊，算了，我看你不太像，算了，你别做了。哎，我看你比较像，来你做吧。不是的，你有这个权柄，但是你必须表明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你的时候，表明上帝就是阿们阿们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一定的。你不要怕，肯定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，我们不单，我们千万不要把撒迦利亚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民族主义者，单单的为了以色列人的复兴，单单的认为以为以色列人去反抗罗马人，摆脱罗马人的统治。他讲的是更长远，就是神的百姓可以长远的用圣洁和公义来服侍他，就是一切在基督里被洗净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，既然之前提到了亚伯拉罕之约，亚伯拉罕之约里边讲到了说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是使以色列人得福，是吧？使地上的万族蒙福，所以在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了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应当欢喜快乐了，我们应当欢喜快乐。一方面我们不要看不起以色列人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着能和以色列人同为后世，同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感到欣慰。这是神的旨意啊，不是我们自己瞎想出来的。
好，回头看我们今天讲了，学到了三点。第一点学到的是什么？记笔记的跟我们重复一遍。
要认识撒加利亚，是认识明白神的旨意。
嗯哼，
他
的信心的根基，他顺服的根基，我们要学。我们抛开这个根基去学习撒加利亚的信与顺服，我们学不来的。
对。
第二是什么？
为主做见证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迫切的。
明白过来之后，认识了之后，就非常的。这么非常的热切的盼望为主做见证的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是在基督里与以色列人同为后世。这个拯救者不单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，也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成为亚伯拉罕真子孙的拯救者。我们被称为什么？基督徒，今天的基督徒被称为什么？真以色列人。所以这些，当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心里非常的开心的。我们不可能不放心思去认识这位基督，我们真的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没有确据，我们认识他，去认识他。如果我们要是这样认识他的话，我们就必像撒加利亚一样，我们喜乐，我们愿意为他做见证，我们呢也能够愿意来怎么样，像保罗一样做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丝毫不觉得羞耻。我们丝毫不会去因为这福音什么，我不以这福音为耻，我们才能够做到的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显出基督那个活泼的生命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。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一些我们要分享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说。
就刚才我们就是看保罗的那一段，是林后四章那块。我有一个看见，就是说为主做见证，其实真我就是说，很多人就觉得说信了主就应该一帆风顺呀。或者说你没有工作你就信主吧，主就给你找工作，你身体不好你就信主吧，主就给你医病。但是我从保罗的这个话里面看到的，就是他对基督的认识和给主做见证都是从他的苦难当中来的，并且我们真的是只能通过苦难来经历神的恩典，来就包括像撒加利亚，他也是孩子出生了，他其实心里就早就明白了，他是经历了与神同行的这个过程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遇到了苦难都是要感恩的。
我前两天的时候在那个 Moments 上面，我分享，因为那天我看了一个两节经文，那天早上起来看两节经文，我就觉得哎呀感受颇深的。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一句话是什么？
是侍奉吗？
我们查一下。
十五章一节。
第一句话是什么？
这是以后。
这是以后，什么事？就是亚伯拉罕之前的出乌尔，然后，又遇到饥荒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是法老王，这是以后。然后你看二十二章第一节是什么？
这些事以后。
这些事以后，又是亚伯拉罕，又是一个阶段性的，他又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
是更多了。
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对上帝的认识基础上，这是没错的。上帝从来不给我们一个突然的信心，因为突然的信心是不真实的。我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开完一个参加一个会之后回来就感谢赞美主，就简直发芽，这不真实的。而像亚伯拉罕这样，这些事以后，无论是苦难也好，无论是平顺也好，你经历了这一切事情之后， 你在经历这些事情以后，这样的信心，经历神的信心，就是神的旨意，你经历他的发动者，明白神的旨意了，你看到的又是成就者，这样的信心才是真实的，这样的信心才是坚定的。所以经历神的信心才是可靠的，而那些突然的信心是都是不可靠的。而这些有好多呢，都是从苦难当中学来的。
对。
我们还有什么分享，或者是有什么？
现在你讲的就是信心，就是在我们做基督徒以后，就是说我们信心能够被建立起来，能够稳固，是因为借着神的话语，
你不断的认识他，
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人开始得救的那一刹那的时候，那个信心不是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，这是是神所赐的。也就是说，有一些道友或者是被人家带进来听了道以后就相信了，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。
这是神所赐的。
那么完了以后，经历到这些信心的加增是从什么话语？
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个我们的信仰是，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？
信
以至于信，神给我们一个信的开始。剩下的我们不断的认识他，就不断的，就好像谈恋爱一样。有个介绍人给你介绍。
开始的时候是信心是神所赐的。
所以说，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，他结出来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？信和悔改。
心中悔改。
所以人重生得救之后结出来第一个果子是相信，然后相信之后就看到自己误会了，就开始产生悔改，这是同时产生的。圣经说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说我们因信得救。
对，我知道。那撒加利亚，不是撒加利亚，约翰，施洗约翰来的时候，他传了悔改的道，是因为就像上次我跟你讲说，这个神的拯救是在神的赦罪，神的赦免人的罪，是在预言当中就有的，对不对？
预言当中有的，
对呀、
是是是是，
就是在什么马拉基
先
知，还有以赛亚先知。
是，
那所以说等于是赦罪，神的赦罪是先有神的赦罪，
是，
对吧？
恩典，
有恩典。
嗯，
然后接着就是那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，就从有约翰以后的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，他讲的是悔改，
是，
那就是重生了。
悔改不是重生，
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，是信了耶稣以后跟我们的重生的
施洗约翰
来，
所以说
传悔改的道。我要问的这一部分，
那个时候，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讲说福音书这段时间呢，我们要特别的要想清楚，因为这段时间呢是中间的时间，是个过渡的期间。耶稣现在还没来呢。
施洗约翰是在预备人的心，
他是在预备
人
的
心，最后要受基督的圣灵的洗，才是真正的开始，
是
才是真正开始，
对
不 对,
对, 对, 对？
也就是说，
所以我们
从有基督以后，这个重生，这个救恩才是真正的开始。
救恩是在永恒当中的呀。
不是，救恩已经是
我对，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说。这个救赎啊，
好了，我们这样，我们这样讲，我们把基督他救恩做成复活升天做一个分界线，前面的人和后边的人，对不对？这里边要划分很多的，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？在耶稣死之前，
对，
复活之前，这些人已经死了，但是之前他也信耶稣，
对，
但是不知道他那时候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耶稣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作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信神什么？神算他的义。
神的话。
神，亚伯拉罕相信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
话。
好了，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些人分为一部分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见到基督，他的死和复活都见到了，还有一部分没有的，我们都把新约的和旧约的这样把它分开。新约的人。 他以前看到的是被实体的基督，他现在被基督，他就得救啊。
对
啊，而旧约当中他们是看到影儿，
嗯，
对不对？好了，旧约当中献那个祭能不能替他们赎罪？断不能替他们赎罪，这是一直在讲的。为什么不能赎罪？一只牛和一只羊能够跟人的价值相比吗？不能相比。这使他们得救的是什么？是献祭的信心。所以我们今天得救呢，跟亚伯拉罕，我们今天得救，我们得救之后那个信心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。所以旧约那些人，他那个信的是谁？这个牛是谁？这个羊是谁？是预表的那个真羊。
真羊。
所以是约翰来了以后，他做一个见证是什么？看看神的羔羊。之前的那些杀了无数的羊，是这位真正神的羔羊的一个影子。所以旧约的人，他是在这个影子上面所显明的信心，他也是靠着基督的得救的。
嗯 ，OK， 实体这个。
一个靠着影子，一个靠实体，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。所以说基督之外无救恩，这是耶稣说的，这是主耶稣说的，我们绝对不可以在之外再讲。因为现在有一种人这样说了，就是比如说老子啊、孔子啊，这些世界上这些古圣先贤呢，他们可以在基督之外有特殊的恩典，这是错的。基督之外外没救恩的，如果基督之外有救恩，耶稣就在撒谎。因为主耶稣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
那罗马书讲的就是说，第十章他讲到就是说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人得救。
那个不是指那个，你要听清楚。
啊、
讲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，是那个时候的人全家得救，之前灭亡的也不得救。
对呀、啊。
对。
他就是说。
他是指全家悔改。
对呀、啊。
嗯，但是之前
基督之后，
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
没有别的
拯救，
没有拯救，
因为在天下人家没有吃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
是
除他以外。
嗯，所以那时候讲到的说以色列全家得救，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全悔改，那是那时候活着的人哈，之前死了的灭亡了，那他一样灭亡的，不是说以前那些灭亡的他又给他捞上来了，人家没关系啊。